少的特点啊。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就叫做教会是一个充满生命和复活见证的地方。那第一个我从伯利恒这个角度来讲哈，你发现圣经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每次讲到神丰盛的祝福或是讲到丰盛的生命，常常跟丰盛的粮食分不开的啊。所以很多的地方那描述神祝福的时候，或是在描述一个地方满了生命的那种现象的时候啊，是用粮食来表达。所以一个教会，当它正常当它健康的时候，应该常常听见神的话啊。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你怎么样子感受到这个教会是一个满了生命的教会，是一个活的教会？因为神常常对教会说话。那说话不是只有借着讲道啊，虽然我是传道人，但是我一点没有觉得神对教会讲话只借着讲台。神借着众圣徒啊，都可以在这里讲话啊，借着我们的诗歌啊，你看我们早上唱的诗歌，大家都那么喜乐，然后我在底下听到大家打拍子，我就很喜乐，因为表示是活人在唱歌哈，活人在唱歌啊，那个神的同在充满了生命。这个神说话，神常常说话，借着诗歌敬拜，借着讲道信息，借着播饼，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借着我们平常圣徒之间的相交，尤其像礼拜五的聚会，这都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机会。当然一个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就是你读经生活，对不对啊？你每次打开圣经，神借着圣经也在对我们说话。所以生命丰盛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会领受神活泼的话语啊，不光神这个真理在这里被传扬啊，而且生命之道，它不是纯粹只是道理被传，而是人在这里能够碰到生命啊。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讲到，当神的话被高举的时候，神的话被活泼的传扬的时候，人的生命会得到享受，然后人的生命会得到成长。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来看的哈啊。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背诵经文诗篇132篇13到15节，一起来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使其中的穷人饱足。那当然还有16、17、18节，我这里只停在第一处啊。一个充满神同在，或是说在神居所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粮食丰满，穷人饱足。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的同在以后带来了爱，它带来了生命啊，带来了丰盛的粮食，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得以吃饱啊。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哈，可能你们早就看过了哈，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图片。这是在1993年有一个叫做我上面写了哈，叫 Kevin Carter 他是在南非长大的一个白人。那他后来就做记者哈，他跟一些同伴就是冲锋陷阵，哪里危险他们就到那边去拍照。那么结果他在这个苏丹的那一次大饥荒的时候啊，他们跟着这个联合国救济站，他们只能够短短的半小时准许他们去拍照啊。所以他在这个森林那个树林里面看到的这一幕，他就拍下来了。一个小孩子已经饿到完全走不动路，他妈妈到救济站去领食物，他试着想爬，爬不动。那你可以看到旁边有一只秃鹰等在那里啊，准备他一倒下去就要吃他的。所以这个照片出来的时候，他在1994年得到了普利兹奖。那得到普利兹奖以后呢， 当然这个照片非常震撼，好，就引起了很多人对苏丹的重视，然后有很多的捐款去帮助他们解决饥荒。但是呢，他拍的这个照片一方面让他得到了这个记者的一个最高的奖，好像非常有成就，得到普利兹奖。但是在接下来他就遭受到很多人舆论给他的批评和攻击，认为说你为什么照相不去直接救这个孩子，你为什么不把他抱到这个就地站去。虽然他解释说他把他身上仅有的食物和水已经给了这个人，但是因为他们又需要离开，但是呢他就接，算了，我不要去讲他的故事，不是我的主题。然后是呢，因为受了很多人的批评，所以后来两个月后他自杀了，他自杀了。因为太痛苦，在那边看到的景象跟别人舆论给他的攻击让他心里很痛苦。他不过很忠实的把一个现象弄出来，没想到得到这么多批判。那没想到他16岁的女儿讲了一句话也震撼很多人，他说其实我的父亲就是那个已经爬在地上走不动的那个人，整个世界像那个秃鹰一样，这是他女儿看见世界对他父亲不公平的这种批判，他一个有感而发的话。好，那这是题外话。我现在要讲到的就是人不应该饿成这个样子，对不对？但是全世界饥荒是非常严重的事，那么属灵上更是这样。神说锡安是他的居所，是他永远居住的所在。但是你今天看看，今天在神家，在神儿女们中间充满饥饿的人到底有多少？神的儿女们不应该饥饿的，因为神说我要叫我的家中粮食丰满，那个穷人饱足。那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饥荒的事情发生？我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方碰到弟兄姊妹，他们私底下也都跟我说，他说余弟兄，我们里面很干，我们里面很饿，我们很渴。其实听到这些话我都很难过哈呀，因为这不是神家该有的情形。然后你也不能把责任都丢给传道人，因为神说话，我刚才说过，不是只借着讲台。所以一个教会正常的时候，神有很多的方法来提供粮食。其实如果你们真的去追查我从前的信息，我至少20年前我就已经在这里说，我说有一个属灵的饥荒已经临到这个时代，甚至有更可怕的饥荒要临到。因为电脑的发明，科技的发明，网络的发明，已经让太多人在网络上能够得到那么多的资讯，但是却不是食物。好，我们应该说不见得是食物。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哈，这个整个世界的堕落，资讯的混乱，然后我们被很多很多很肤浅很表面的东西吸引去，不光是缺粮的问题，而是我们属灵的胃口也可能被破坏了。我想我很直接的问弟兄姊妹，你我花在 TikTok那个叫什么，我每次觉得这两个翻译太差，抖音啊，你花在抖音，花在短视频，花在Netflix 看电影，或是你花在电玩上面的时间，跟你花在坐在主脚前打开圣经让主对我们说话，让主把属灵的粮食给我们，这个比率是多少？难怪神家软弱，因为我们在生命的粮食上我们被仇敌破坏。四世纪第六章讲到，当以色列百姓每次撒种之后，亚玛利人、东方人、米甸人像大军一样，像蝗虫那么多的上来破坏全地，把所有的土产全部破坏掉，所以以色列极其穷乏，向神呼求。这叫做粮食争夺战。今天我们的争夺还不光只是一些很粗浅很基本的那种网络色情淫乱这些的试探而已，弟兄姊妹，连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很多的时候落入了仇敌的网罗，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我们可能听到，我们可能读经，我们可能做笔记，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东西跟是不是粮食它是天壤之别。 等一下我会再回头来讲这件事哈。所以口粮有余，不应该饥饿的。然后下一节经文，这是浪子的故事，我们也很熟啊。那么浪子当他跟父亲的关系不正常，他离家出走之后，他虽然刚开始有短暂的快乐，他拿了他父亲给他的遗产啊，他花尽了一切所有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是追求自由，追求独立，追求 be myself 啊，然后到最后落到这样子的下场，去放猪还不说，放猪连猪吃的东西他都羡慕吃不到，这根本不是神儿女、神爱子该有的情形。但是感谢主，这个浪子在他痛苦中他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家中有多少的故宫，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口粮有余，但是我在这里连猪吃的豆荚我都吃不到。所以他起来，他起来啊，他就立刻哈，他说我要起来，要到我父亲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也很希望今天这个信息，我只是就着一个敲钟的人哈，我们一起警醒啊，一起来面对我属灵粮食的问题，因为它影响我属灵生命的问题，而且它影响了整个教会属灵力量的问题，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很重视的面对它，啊，以前我曾经举过这个 Rick Warren 曾经说过，有一个人讲了一篇道啊，他是根据出埃及记第八章，那个摩西降石灾的时候啊，降到蛙灾青蛙啊，青蛙从水里面跑上来啊，在人的所有的生活环境里面都有青蛙，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读书，青蛙跳到你桌上啊，睡觉脚底下痒痒的，一看一窝青蛙啊，才要喝汤，青蛙跳到你汤里面，青蛙 everywhere， 造成困扰，造成搅扰。后来他们法老受不了了，把摩西叫来说好，你祷告你的神啊，你让青蛙离开，我就让你们去侍奉。摩西问他说，好，什么时候你要叫我叫青蛙走？法老说明天这个时候啊。所以这个传道人讲了一篇道，很有意思，他说为何让青蛙多留一夜，明明那个搅扰这么大的搅扰，让子影响我不能够正常的生活，你为什么说明天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叫他多留一天？弟兄姊妹，你把它换成这个的话，为什么要在猪圈多待一天？为什么要在猪圈多饿一天？我想问弟兄姊妹，你上一次觉得神真的清楚对你说话，不管借着读经、祷告、听信息，任何你觉得神对你说话，让你灵里面得到喂养，是什么时候？所以不要埋怨我们软弱，不要埋怨我们饥饿，不要埋怨神家力量不够。弟兄姊妹，如果神的儿女们不能正常的吃喝属灵的粮食，你说我们的生命怎么可能正常，而教会怎么可能满有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挑战哈，这是属灵的。所以这个浪子虽然刚开始愚昧离家出走啊，放荡在世界里面挥霍，到最后在痛苦中他觉悟了啊，让他没有一错再错，然后他的觉悟就是我要回到父家那里去。他没有想到说我要去找我朋友或怎么样，我相信朋友都不理他，他才会沦落到这样子啊。但是他就直接回到父家啊。那我也是希望我们今天在主人面前啊，能够很认真的去面对我们的问题。那另外我在这里引用了两节经文哈，一个是阿摩斯书第八章，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那这是中文的翻译啊。那中文和合本是真的翻译很好的一本中文圣经，但是有少数的经文翻译的我觉得是个遗憾，这就是其中一节啊。因为你读起来是说我们的饥饿和干渴是因为不顺服神，当然这句话 statement 哈，这句话啊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很多的时候我们吃不得饱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的确的 但是这句话你如果去读英文的翻译本的话，几乎所有英文的翻译本都告诉你，他们饥饿不是因为缺饼缺水的饥饿，而是因为听不到耶和华的话，因为神不再说话了。他们所缺的不是粮食，他们所缺的是神说话，他们所缺的是属灵的粮食。所以老以利的时代，那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原来说话的神不再说话了。其实你看神在旷野里面对摩西又说这个又说这个，命上加令，力上加令，律上加律，对不对？讲了又讲，讲了又讲，那摩西也都跟神一样，已经讲完了一遍生命记又再讲一遍啊。他们的话是很多的哈，我不能说他们多话哈，这个有点冒犯，但是你发现神是很喜欢对我们说话的神。但是到了以利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他不再说话。神不说话对神的儿女们是一个巨大的管教，也是一个最可怕的审判。你一定要在乎这件事情。神如果不说话，表示我们这个人在主人面前问题蛮严重的。神不再说话了。你今天都在这里听到，这么多人听到，虽然摩西不是，虽然彼得一传道3000个人得救，5000个人得救，众人觉得扎心，但是我相信听到的人决定不止这些。那为什么有的人扎心，有的人听进去，有的人听了就过去了？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对神在不在乎，我们对神说话我们在不在乎。另外一节对比的圣经，他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啊，有人问过我读经的方法，什么方法？我说读经方法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以赛亚书55章。啊，就神的话不光是要读的，是要听的。大家听得懂我说的意思吗？神的话不是光去读的，是要听的。怎么听呢？你要到神面前，到那位说话的神面前。啊，所以以赛亚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羡不羡慕啊？羡慕。你看你们已经进入状态了。希伯来作者叫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除了聚会以外啊，要醒着听到。留意听神说话。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圣经，有人好几本。那为什么有的人打开圣经的时候好像天打开来？为什么有人打开圣经读主的话的时候能够像耶利米说，我得着你的话语就把它当食物吃了，因为你是我心中的喜乐。为什么我们读经，有的人读经烦躁没有意义，应付能够维持都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当作神的话，是神对我们说话。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表面读过去，但是却没有让它成为我的食物，所以我不能享受，我不能够在这里真正的享受肥甘。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读经都很忙哈，生活很忙，没有空好好读经。那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还是要再强调啊，永远不要拿忙碌当借口。没有人不忙，忙碌是这个世代的现象，所以忙碌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不能成为我们陷入仇敌网罗的原因。而忙碌应该是我们应该起来面对的挑战，忙碌甚至应该成为我们属灵长进的契机，就是我如何在这么忙碌的生活中，我不被他捆绑，我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那我就要如何来靠着那在我里面加给我力量的，让我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你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把它当作一个理由，当作就算你不是当借口，他的确是忙，但是你要不甘心被忙碌捆绑。 所以 Richard Foster 说，肤浅是这个世代的咒诅，而造成人肤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忙碌。所以你每一件事情都只碰一点点，碰一点点，对不对？你听到也听一点点，做事也做一点点，读经读了一点，旁边又有一个 TikTok 跳出来，你又去看，你太多的事情让我们这个人变得肤浅。所以忙碌剥夺了我们很多的东西。这个中国诺贝尔奖得主这个莫言说人生有三个最重要的宴席，他说一个都没有机会参加，一个是生下来满月的时候，你们中国办不办满月酒？台湾办哈，中国也办上。OK， 也是满月的时候，父母庆祝啊，把亲朋好友请来，摆了一桌酒席。那你那时候才一个月，你当然不能吃哈。那第二个是婚宴的时候，立伟陈露来了没有？昨天有没有吃到饭？他好可怜啊，他说昨天说他忙到清晨五点钟，当新郎真不容易的哈。宴席好菜自己常常捞不到吃，要起来去谢谢各桌啊，要被人家欺负，要被人家敲杯子哈，忙得很。第三个是走的时候啊，别人把你埋完了以后，家人为了答谢亲友来参加，摆了一桌，他说三桌宴席你都吃不到啊，因为都有太多的事情让你没有机会去享受啊，这个三桌为着你而有的特别的宴席。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很多的时候，神每一天他的怜悯都是新的，日用的饮食他都为我们预备好，不然耶稣不会教我们这么祷告，他都预备好了。但是关键是我吃到了没有。多少当爸妈的，你怎么可能容许你的孩子一天不吃饭？不要说一天了，你一顿饭你都会在乎，不要说一天，不要说一个月，一个礼拜只吃一次，就是主日啊！哎呀，又到主日了，孩子啊，你有饭吃了，因为今天我们要去教会。你不可能这样对你的孩子，你一定在乎他的粮食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对主的话，我们不应该饿。所以神家的第一个特点应该就是口粮有余。所以我为什么叫伯利恒之家？你看我们的餐厅叫什么？伯利恒。我们当初取了伯利恒、伯大尼、伯特利，都是有属灵的原因哈。这个伯就是 house of 什么的意思哈，就是什么之家啊。所以伯利恒粮食之家啊。The house of bread， 大卫就是在伯利恒，耶稣生在伯利恒。那成为粮食之家，我这里提几件事情，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哈。因为我真的希望我们不是光听一篇道，听完以后这三个特点，神的同在、神的爱、神的生命充满在我们中间。而生命丰盛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神的话在我们中间是丰富的。大家在聚会中，在任何方式的聚会中我们都享受到主口粮有余啊。第一件事情要提醒的就是，虽然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我们要认真，要有理性上的成长知识上的成长，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只停留在理性和知识的范围。虽然重要，但是你不能只有那个或是偏那个，而缺少了在生命上、在经历里面对神话语该有的认识和经历。所以耶稣在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这些人还是带着要找永生的这种态度来查圣经，在那里查考圣经。但是耶稣接着说什么？才读过新约概论，三秒，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的目的是查怎么样子得到永生，但是生命的主就在我们这里，我们却没有在他面前得生命。所以你要晓得，理性的追求知识的追求重要，但是远远比不上来到生命的主面前，在生命里面我来认识真理，我来经历我所得到的救恩啊。所以这是理性和经历上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食谱过活的啊。你们有没有人去买了一大套食谱，然后从此不用买菜，每天翻不同页？ 以前就有这样一对夫妻，好，那个太太很想出去玩哈，那个跟先生出去玩，那先生嫌烦又忙，他说我买个旅游指南给你哈，全世界的旅游指南，看这些照片就够了嘛，干嘛一定要去，要花钱。第二天他下班回家，等到很晚，他太太都不做饭，太太都在看电视。他说今天没饭吃啊，他说我给你买了一本食谱在那里哈。你要吃什么有什么上面全有。你喜欢过这样子的生活吗？喜欢过这样子的生活吗？所以我们在带小组查经的培训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我说你请你礼拜五不要只带着食谱来小组，在 AI 赛在网络上或者自己花很多功夫找了一大堆的资讯，但是却不是粮食。我们来不是要研究食谱的，你哪怕把这些食物的营养分析单都列得清清楚楚，多少维他命 A， 多少维他命 B， 多少维他命 C， 我如果饿，这些东西对我不重要。这第一件事情，所以对传道人、对小组查经的 leader， 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最近刚拿到一个资料，请大家统计我们的一就是小组会分担带查经的人，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培训啊，定期培训。我发现居然有超过100个人，啊，我自己吓了一大跳，因为当初我对小组同工的培训里面要求最高的就是带小组的查经的同工。不仅仅至少我以前是列的至少圣经要读过2遍才能带小组查经，后来发现太多人达不到这个要求哈，就暂时准许读到1遍以上的人可以，而且呢是要已经参加过教会最基本的如何带查经小组带查经的培训跟释经讲道的原则，至少这两个，其他的旧约概论新约概论那是另外的哈，但是这两个是最基本的。然后我发现我们教会有超过100个人在轮流带查经，那我不晓得是小组长区长妥协了呢让你们随便带呢，还是我们真有100多个人合乎这个资格，我还不知道哈，这是悬疑案待查。但是我看到这100个人以上，我是真的愣了一下，不要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带查经，我去过很多的地方，别的教会问我，他说我们教会是用轮流带查经，因为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谁都可以讲。我说原谅我说，这绝对不是教会该有的做法。你圣经不熟，你一遍都没读过，你对真理解释根据什么？你怎么带查经？教会是一家人，都是平等。我跟你说，这是世界的观念。你在属灵上一定要有成熟的、年轻的。我们在这里属灵的传承，不是说不让。我们是巴不得让，而是希望大家成长，大家真的在主面前下功夫，我们才来带查经。所以如果你圣经都没读过一遍，请你从小组带查经的服事上退下来，原谅我讲这么直接的话。带着谦卑的心好好听别人怎么带，那么已经合乎这些资格的带查经的，也请你每一次聚会的时候要好好的预备，千万不要靠着 AI 去收集资料。你 AI 带来的资料，原谅我说就是食谱，因为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AI 没有灵， AI 没有生命，他就算给你准备的资料很充分，那个没有灵没有生命，那不是神从神来的，至少不是神透过先感动你而让你带出来的。我不要 SVCA 走到那一步，虽然整个世界都在朝那里去，我希望我们在这里是认真的，自己先跪到主面前，让神借着圣经对你对我说话，然后我们把它带到小组里面来，我们把神已经给我的跟弟兄姊妹分明，然后弟兄姊妹也一样，不要把今天的责任丢给带查经的。聚会好坏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爱宴享不享受每一个人的责任，你不能只靠小组长一个人带菜，对不对啊？如果那天轮到我带菜，你们只有青龙果浆可以喝。所以怎么样子在神家，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在基督里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啊，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你发现了没有？这是一个活的教会，每一个人来，若有人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对不对？这个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就是你只要有，就应该在聚会中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在生命的境界里跟众人分享。所以我们对小组的另外一个要求，就没有一个人讲话可以超过三分钟，除了带查经的。你可以多讲几次，但是不要讲太长，因为你要怎么样子在生命的境界里活泼的把你的领受，把你的感受，把你的得着能够分享出来，而不是长篇大论。很多小组告诉我说，他不想去参加小组聚会，因为少数的人就是从头一讲就是讲很长。弟兄姊妹，我这些都在我们小组培训里面早就讲过了哈。那对不起，我今天早上不是讲小组培训，我是希望怎么样子让我们聚会满了生命，是活的啊，圣灵在我们中间流动的时候，感动这个人，给那个人话语啊，给这个人特别的这个这个得着，大家就在主面前像活水一样，我们在这里分享啊。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靠 AI， 这是我第二件事情要讲的。AI 不是生命， AI 没有灵，然后你千万不要借着 AI 人工智能剥夺了我们该对神对圣灵该有的信靠，该有的寻求，该有的聆听，这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特权。你让 AI 给你剥夺了，你说请问这段圣经我应该讲哪几个重点啊？啪啪啪列了三个，请问从前你是跪在主面前祷告的，让主说话，你训练聆听，在主面前柔软，在主面前谦卑，仰望神说话，这些东西被破坏甚至被剥夺，一定要不甘心。好，那我很高兴约瑟弟兄送出来一个提醒给各个区长跟小组长你们都太聪明了，那 AI 比你更聪明，撒旦比你更聪明，他知道如何破坏我这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破坏我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所有的科技 AI 这些东西可以是工具，可以是仆人，但是绝对不能够成为主人，绝对不能够来瑕疵，来破坏，来夺去我们属灵该有的关系、角色和功用。这是我第二件事情要提到的。第三件事情我要提到的是，我昨天我们北美、欧洲、非洲的博讯关怀同工在线上有个聚会，那有一位同工在分享他学博讯的时候提到一下这个忙碌，有的时候把课程弄 1.5或两倍的速度来放，我当场 stop 他，我说请你不要用加速的方法听。那不光是我的声音很难听，我还不是只是在乎声音难听，反正难听就算了，因为神的道、神的话是跟灵、是跟生命发生关系，你用快速播放的话，你是把我当机器人，你是把传道人当机器人，你失去了让他们借着在讲道感动他们的灵感动你的机会，因为你这样快速播放你不可能被感动，因为它是机器的声音，你只是想得知识，你没有想得生命。所以我会跟博讯的学员要求，请你们上课绝对不能加速的听课，不光是听我的课，任何的课，因为真的是失去了所以你看以西结书讲到活物的侍奉的时候，他说活物的灵在轮中，轮子说到生活行动等等，他说活物的灵在他的行动，在他的言行之中。我们传道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息，我们对主的认识和经历是借着我们所传的话传出来，那你用快速的播放你根本不可能碰到真的，这是我跟 博训的同学们要求，同样我也希望在 SVCA 的学院里面，在我们自己 SVCA 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因为出差，因为忙碌，没有参加主日聚会补听，请你坐在主角前安安静静的听。那我才讲完这个，好几个博训学员都是已经毕业的学长，很多都是毕业的学长，他们说我们不止听一遍，有时听两遍，有时听三遍，有时听到停下来必须祷告，因为这才是圣灵，你被圣灵感动。你如果快速播放，我不相信你有这个机会。那你忙到这个地步，要跟神来计较时间吗？我刚才已经说过，忙碌永远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也永远不能成为我们的一个网罗。忙碌是帮助我们更爱主，忙碌是帮助我们去在主人面前怎么样子靠着主去分辨该有的优先顺序。不把我的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时间。你看那阵子我们21天禁食，弟兄们的见证多好，以前忙到半夜一两点钟都还没睡觉，开始进食了，开始这个进抖音进这些的时候，发现到八点多就没事了，可以睡觉了，所以你就晓得我们多少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所以今天不光是粮食会被破坏，那个 junk food 也会破坏我们属灵的胃口。好，你们在座很多当爸妈的哈，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的话，今天回家试试看，你摆一盘正餐，有青菜，有胡萝卜，有肉，有什么，营养充足的一份正餐在桌上，另外一份放着巧克力，放着 coke， 放着 potato chips， 这种 junk food 的两盘放在一起，你问你的孩子要吃哪一盘？觉得孩子会挑正餐的，请举手，好吧？挑孩子会挑 junk food 的，请举手，好吧？你看，好。所以你要知道，仇敌要破坏我们的胃口太容易了。他吃完 junk food， 他吃完这些乱七八糟热食食物，他属灵胃口被破坏了。而我们今天神儿女们属灵的胃口，不是一顿饭的问题，几乎是一直的问题，而且只会越来越严重。现在都还是 2D 的，将来是 3D 的， 3D, 3 dimension 的。你天天就戴个大眼镜，一个晚上可以耗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这是叫做粮食的争夺战。所以约瑟在荒年来临之前竭力的为神家囤粮。我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我每次看到你们报名参加上课那么认真讨论，我为你们感恩。但是我希望我们永远不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而是借着好好的读主的话，让主的生命改变我们，让属灵的粮食我们手中有粮。当我碰到一个已经饿到不行的孩子，几乎没命了，我身上是有粮食可以留给他的，而不是我在这里看着他挣扎，看着他被秃鹰解决了他的生命。这是我第三个要提到的。第四个要提到的是在积极上，我们要为着神家能够有话，有活泼的话，我们要祷告。你小组也好，或是任何的方式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当我开口的时候，我就希望神能够借着我所分享的给弟兄姊妹带来祝福。当我要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我有一个兴奋，我有一个期待，同样的我有一个责任，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把我所领受的、所享受的基督带来跟众人分享。你就发现不同人都能这样的话，这个小组的聚会一定非常丰富。所以他们说基督徒的一些这个心种一种病态，礼拜天的病态是不知道为什么礼拜天特别累，早上起来就累聚会的时候发现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很容易打瞌睡，看到人不想打招呼，不想讲话，聚会一结束，哎呀，精神都来了，话也来了，什么都好了这个叫做 Sunday morning syndrome 这个礼拜天聚会。礼拜五也一样，你发现带茶巾的，你们有没有带茶巾带得很辛苦？请大家讲话像挤那个牙膏挤不出来一样勉强挤一点点话，很多的时候 根本没有生命的，是被逼出来的。哎，你讲几句好不好？你讲几句好不好？这种勉强挤出来的东西，也不能说它没有内容，但是我希望我们突破这样子的情形，是有备而来。大家都这么有爱心，教会每次办 potluck 小组办 potluck 都拿手好菜带来，你就拿那一份的精神来预备参加聚会。你说我圣经真的不熟，我也不敢乱讲，我也读不出什么，没关系，那你带着渴慕为聚会祷告，求神今天那位赐粮食的主啊，那位真正充满生命的神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得到粮食啊，有能听的耳，主，我来到你面前，我愿意听你对我说话。我们用这种态度参加，都会让聚会不一样。同样的，我对代查经的立的特别挑战哈，因为我刚才劝退你们啊，不是要逼你们退哈，我是真的希望你们退。同样的食材，牛排给你一块，青菜给你一些啊，配菜给你一些。十个人做出十种可能不同的味道，对不对？对不起啊，我没有得 COVID， 我前两天去看医生，因为身上别的问题，顺便叫他帮我 test 了一下，不是 COVID， 不要紧张。我外面回来太累了，着凉了哈。那我曾经讲过，我79年在纽约开刀的时候，那时候于师母还在台湾，我们还没结婚啊，他比我慢出国。那我爸妈也不在，我自己在纽约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那完了以后，在纽约住了那几天，他每一顿饭送来，我几乎原封不动，除了喝水，全部送回去。所以我的体重一路下降，掉到115磅，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皮包骨。后来他们整个大医院的饮食部主任亲自到我的房间来，他说 Mr. Yu, what's wrong with our food? 他说我们的食物到底出什么问题，你为什么每次原封不动的退回来？那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他，我说哪里有这样子做菜的，做得这么难吃。当然我是因为麻药弄得没胃口了，他的确那时候做得很难吃。前两天我的侄女住院，他寄照片他们医院的伙食，我说哇，现在的伙食简直不一样，我都想去那里住院了哈。可是我79年住院的那家医院，还是伊朗王下那时候逃到那里去住的医院，很有名的医院啊。他是跟我对讲啊，那个伙食，一块猪排硬邦邦的，咬都咬不动，然后菠菜是真的，不是真假的真哈。真的啊，然后真的黑黑的，然后没有盐，没什么，你根本吃不下去，尤其麻药反胃的时候啊，然后配上一点点别的小东西，所以他怎么来我怎么回去，怎么来我怎么回去。可是你同样的东西如果交给老钟的话，国豪你一定可以做不一样，对不对啊？我更不要说我们中间很多的高手啊，他能够把这样子的一块猪排可能可以三吃啊，或是用不同的方式让你吃了问说还有没有啊？那为什么同样的一段经文，上礼拜刚刚读了马可福音第十章，为什么有的小组这么享受，有的小组在那里熬时间一直看表？跟代查经的有关系，跟弟兄姊妹参加小组的心态有关系。弟兄姊妹，神家如果要充满生命，口粮有余，这是众人的责任，我们都需要。那尤其在查经的，你更是要加倍的下功夫，你甚至要求救，说这个点我怎么样子回答弟兄姊妹的问题，或者这个点为什么耶稣这么说，你能够自己先得着，口中有粮你才能够与人分享啊。所以我们希望在积极上面啊，教会能够有更多的人为着说话的神，借着讲台，借着各方面，借着各样的聚会对我们说话。讲台不好，不要在底下批判，就为讲道祷告。我到很多的地方去，弟兄姊妹跟我说，讲台传道人讲到心同绝蜡，我说不要把责任只丢给传道人。虽然我们传道人有很重的责任，但是传道人在一个地方 讲这么久，除非他自己在主人面前一直有很活泼的成长，很活泼的关系，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东西你就觉得你早就讲过了，为什么还讲啊？你看我们培敏就说听了30年了，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我都是讲一样的道啊，那只讲基督，对不对啊？那我们一定会听烦，一定会听厌的。但是关键是我用什么态度听。我把它当吃饭的话，哪怕我每天早上都在吃稀饭配酱瓜，我还是可以吃很长的日子，我不会吃到第三天就说为什么还是这个。所以关键是在于我饿不饿，我要不要，我需不需要，我渴不渴慕。所以如果我们全教会都这样子的话，像石柏科弟兄到台湾去，他说他非常惊讶的是台湾的弟兄姊妹，那是1950年哈，他说台湾弟兄姊妹居然对主有这么深的渴慕，他都已经要走了最后的一天最后一堂，想跟弟兄姊妹有个短讲，他说他看见弟兄姊妹那个渴慕，他说我的信息是被弟兄姊妹的渴慕吸出来的，他那篇信息就又讲了一个钟头啊，非常宝贵的一篇信息。所以今天教会正常的时候，其实台上台下我们都一起蒙恩，因为生命的主在这，生命永留在我们中间啊，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众人都可以得着。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呀？那个一同工就是带领查经的同工，千万不要觉得我严格啊，我就是希望大家更好啊，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聚会都更好。第二个，神家是充满复活见证的伯大尼之家啊，这个我想我就简单带过去，因为啊，我曾经讲过伯大尼之家的三个特点啊，玛利亚是全心爱主，她抓住机会把最好的把香膏打破了献给主啊，她是知道拣选那上好的福分，她全心爱耶稣，她抓住机会要把最好的献给他，别人觉得是浪费，但是她愿意把最好的给神。这是伯大尼的第一个特点。伯大尼第二个特点讲到马大，马大是甘心舍己啊，他非常殷勤的把耶稣和12个大汉邀到家里面接待他们，然后在那里忙进忙出，忙进忙出的啊，因为他肯舍己啊，他愿意把最好的拿个给主和他的仆人，给他的门徒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在一些地方替马大团契平反过啊，他们。被教会认为是马大团契低人一阶，被我讲完以后都非常谢谢我啊，因为我说马大的属灵是我望尘莫及的啊，他不当舍己甘心，而且他接受校正 teachable 啊，耶稣纠正他责备他，他马上改。那还有第三个，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的拉撒路，他身上的特点叫做复活生命的明证。曾经病过，甚至死了，甚至臭了，人对他已经完全的绝望，但是他活过来。当然就着外面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神迹的事实，但是就着属灵的经历和见证来说，神家就应该充满了拉撒路。我从前是这样，但是因着遇见了复活的耶稣，我因着承受了伟大的生命，我今天是这样。那个生命在我里面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啊！我服侍主这么几十年，有机会听到太多太多人跟我做见证啊，有那种烟瘾啊，到根本都不可能脱落的局面底下啊，一天至少一包两包啊，或是酒瘾啊，或是毒瘾，或是原来脾气暴躁到没有人可以忍受的。但是你发现只有耶稣改变他们，所以别人在看到他的时候都很惊讶啊。那我不要讲我们中间是谁了哈，好几年前我们有一个弟兄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走过去，他有朋友从中国南方来在聊天的里面，这个朋友就说他从前是我们的这个大概老板吧，他说看到他现在的改变，他说我一定要信耶稣我说他原来那么糟的他说他从前不是这样子的人，他从前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他说我一定要信耶稣，他说我愿意信耶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复活生命的明证，教会里面就应该充满这样子的。好， 所以你看，很多人不光要来看耶稣，也看耶稣所复活的拉撒路。许多人因着拉撒路回去就信了耶稣。所以祭司长、文士这些人，不光说要杀耶稣，甚至要说杀拉撒路，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他嘴巴没有传，他用他生命的改变传福音。他嘴巴可能不会说，但是他生命的改变就是信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家、充满了复活生命的一个见证、所以不光耶稣能够叫拉撒路复活，你读到这个以西结书37章，讲到耶和华神是那开我们坟墓，把我们从坟墓领出来的耶和华，那就不是光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群人神都可以做。有一年我到中国去，本来预备好的行程，但是主改变我们的行程哈。出去有点像使徒行传，在学习顺服神。我飞机票什么都预备好，结果神禁止我们去那里，改变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去那边，所有的信息都是临时，主叫我讲哪一卷哪一卷哪一卷。所以那天我在跟他们讲到这个以西结书37章，枯骨复生，讲完以后全场哭成一片，哭成一片。我知道那是圣灵特别的工作。我特别讲到耶和华神是那个开我们坟墓、带我们出坟墓的，因为他们软弱不是个人，是整片啊。教会面对分裂的事情啊，面对两代冲突造成的教会的一个很严重的亏损，他就觉得整个教会是落在死亡那种枯干的局面里面。但是那天圣灵特别的工作，大家哭啊、认罪啊，啊，你祷告完你就发现这些人的脸都不一样了，活过来，真的是活过来啊！你原来看到他们死沉沉的、垂头丧气的、灰心啊、讲话就埋怨，但是你发现圣灵一做完事情，圣灵做的，那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为了教会复兴祷告，教会应该经常有被圣灵更新、充满生命见证的这种经历这种见证在我们中间发生。我的时间快到了哦，这样最后一个点好了哈。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子一起在基督里面能够活出新造，彰显基督？那我这里列的经文 PPT 上的比你们手上拿到的多一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有没有觉得圣经太伟大了？那个圣经背后的作者真的是这位永生神的灵，他用三个德把我们基督徒的救恩所该有的福分、好牧人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描写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得救、得草吃、得生命，呀，太好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我们不会沉沦，我们得到 永生，得到永恒的盼望，我们得救了。而且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他亲自牧养我们，让我们出入得草吃啊，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然后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所有的遭遇都可以让我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中间穿插的一个让我们都必须警惕的事情，就是这三个德是仇敌一直要破坏的。仇敌来偷窃、杀害、毁坏，他不仅让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不让他们得救、拦阻他们得救，他也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明明是神的儿子，却在猪圈里面混日子。我再说，神的儿女们不应该贫穷，神家不应该有饥荒，所以他来是要叫我们得草吃，但是仇敌也一直在破坏。第三个，他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叫我们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好，所以我曾经讲过啊，戴德生的时候，我说戴德生得胜的秘诀叫做交换的生命，不再是我，是主。 我连于基督，连于葡萄树，不再是我，是主。所以 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LDC 的时候，我放了两张图，一张是戴德生的，一张是穆勒的，一张是穆勒的。那穆勒有一首诗歌说，我一呼一吸都在乎你，我是呼出我的愁苦，呼出我的罪污啊，他一路上都有呼出，呼出我的无能，呼出我的败坏，但是却吸入，啊，这是一种交换啊，那一呼一吸享受交换的生命啊，我呼出我的自己，呼出我的败坏，呼出我的苦毒，呼出我的愤怒，呼出我这个，呼出我那个，但是我每一次呼完，我就是吸入，啊，所以我呼出我所有的救我，但是我在这里吸入基督。一呼一吸得享交换的生命。好，那在这里呢，底下所列的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以后，我们在这个根基上，我们可以来操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所以一呼一吸得享交换的生命，一脱一穿活出更新的生活。你可以刚发完脾气，你转向主，接受主，脱去旧人，起来道歉，活得再不一样，披上基督。我跟你说，连你的老公，连你的老婆都要惊讶，怎么回事？你发烧了吗？最近有事了吗？因为他发现在你身上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他不需要时间的，他是可以立时就经历。当我转向主，当我接受主，当我披上主，就都不一样了。这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或是活出丰盛生命的秘诀，永远离不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关键就在于我如何在我的生活中来常常操练这个交换，让它不再是我，是主。同样的，在我的生活中，我常常来经历这个更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让我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好，我们请敬拜团队带我们来唱一条歌哈，叫做《蛮有能力》。那个，不管你现在能力如何哈，希望唱完这条歌，我们里面都蛮有能力，因为他一直在这里说：“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界的更有能力，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唱。
Yeah. 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常常，我们是否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在赶时间一样，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这属灵美好的粮食，让我们爱慕主的话语，如同那蜂房下地的蜜，为着你自己的属灵生活来祷告，让自己的时间能够分别出来。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否在其他的事上，在一切电子产品的事上，我们是超过了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间，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若有这样的光景，求主来引领我们，要快快地回到他的面前，让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拉扯，被这个世界吞吃。我们来祷告主，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恢复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敬虔的态度。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为你自己的生命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是的主啊，我们祷告你。哦，主啊，谢谢你，是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是的主，我们仰望你。哦，你来帮助我们，将我们从世界的里面拖出来。哦，让我们喜欢读你的话语，爱慕你的话语。哦，主啊，是的，是的。哦，饶恕赦免我们的过犯。哦，主啊，我们的软弱，是的主啊，让我们每早晨起来就来仰望你。哦，主啊，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哈利路亚，耶稣，我们祷告你，是的主啊，是的主，仰望你，仰望你。哦，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哦得着饱足。哦，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花在你的身上。哦，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里头不再饥不再渴。哦，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说话的声音。哦，主啊，是的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听不见你的声音。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是的主。哦，让我们对准焦点在你。哦，主啊，这个世界有好多要夺去我们心的事情，但是主啊，让我们神的儿女，哦，我们都要站起来。哦，要在你的面前刚强壮胆。哦，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哦，主啊，让我们不在时间上哦与你斤斤计较。哦，让我们就是享受在你话语的里头，享受在聚会的里头。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哦，主啊，赞美耶稣。是的主啊，我们若寻求你，哦，主啊，你就让我们寻见。主啊，是的主，谢谢耶稣帮助我们。哦，让我们能够天天来到你的面前，得满足，得滋润，让我们得着那新的力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神国的复兴，每一个教会的复兴，都是在于你和我，在于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的教会也要有复兴。愿这样充满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教会的里头彰显。为你自己来祷告，你复兴了，那教会就复兴了。不是指望某一个人复兴，而是我复兴了，我们的教会就复兴了。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复兴当中的那一份子，让我们能够加入这个复兴的潮流的里头，竭力的要脱离出来，为自己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哦，主啊，我们祷告你，是的主啊，帮助我们。哦，主啊，是的主，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是的主，让我的生命是充满了复活的生命。哦，主啊，是充满了有影响力的生命。哦，主啊，是的主，让我的眼目不再看某一个人。哦，是的主啊，不再看我们的老师。哦，主啊，谢谢你，让我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哦，愿你的教会充满了复活的大能。哦，是的主啊，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都要活过来。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被你苏醒。哈利路亚，是的主，让我们里头有复活有盼望的生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你，是的主，我们赞美耶稣，让我们的生命哦就充满了复活的见证。哦，是的主，充满了你荣耀的同在。哦，是的主，让我们不枉然你给我们的身份。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配得上哦你呼召我们出来的身份。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们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是的主啊，在你的教会当中做奇妙的事情，兴起我们每一个微小的自己，让我们不再看自己是软弱是不能的，主啊，来是要在你的面前做刚强壮胆的人。谢谢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耶稣。我们一起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阿们，谢谢主。哈利路亚，给你旁边的人说，我的生命要活出见证来。